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遭非法关押两年，王平创、赵希娟夫妇被网判9年7年；擅传弊议良方，辽宁七旬王淑云被诬判5年；河北省石家庄市桥西区法院至少网判40名法轮功学员。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陕西省咸阳市法轮功学员王平创、赵希娟夫妇在西安市遭警察绑架非法关押近2年，于2021年12月被西安市雁塔区法院分别网判9年7年，共勒索罚金50000元。两人不服非法判决，已上诉至西安市中级法院。王平创今年47岁，妻子赵希娟42岁，近年在西安市做生意维持生活。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功，王平创曾3次被中共当局关押迫害，在陕西省枣滋河劳教所被关笼子，夏天暴晒，冬天被浇凉水，做奴工，被牢头暴打。他一度被迫害至生命垂危。由于警察多次上门骚扰，王平创夫妇被迫流离失所。2020年5月，王平创夫妇二人为避免民众遭受瘟疫肆虐，骑电动车在本市公交站牌上粘贴救人良方法轮大法好，遭不明真相的人举报。夫妻俩遭西安市周至县公安局警察绑架，非法抄家，抢走他家大量法轮功书籍、真相资料、电脑、打印机、摩托车、10000多元现金等私人财物。王平创、赵希娟夫妻被非法关押在西安市三窑看守所，后来他们被雁塔区法院非法庭审。夫妇两人对起诉书中构陷的所谓事实和罪名均不认可，王平创做了无罪辩护。雁塔区法院为王平创和赵希娟指定3位律师为当事人做有罪辩护。2021年12月16号，王平创、赵希娟被雁塔区法院分别网判9年7年，夫妻俩不服网判，已上诉至中级法院。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抚顺市70岁的法轮功学员王淑云女士，因给民众讲述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传弊议良方，被抚顺市新抚分局站前派出所警察绑架，非法关押构陷。近日得知，王淑云被非法判刑5年，勒索罚金20000元。法院开庭没有通知他家属。王淑云家住抚顺市新抚区，他曾患心脏病、气管炎、风湿、胃炎等多种疾病。1996年，王淑云有幸开始修炼法轮功，修炼时间不长，多种疾病不治而愈。他发自内心的感谢法轮大法。自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王淑云因坚持修炼法轮功，曾被中共当局劳教2年，被非法关押在抚顺教养院遭受迫害。2008年7月，王淑云因在一个小区里发真相资料被绑架，非法抄家。后来，王淑云被新抚区法院非法判刑3年半，被劫持到辽宁省女子监狱迫害。2021年10月，王淑云在新抚区公交车站给民众讲述法轮大法是正法，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必亦有奇效，被站前派出所警察绑架，非法抄家。近日家属得知，王淑云被东州区法院秘密网判5年。据明慧网报道，河北省石家庄市桥西区法院自1999年7月开始，中共江泽民集团以全代法发动对法轮大法的残酷迫害，至今22年来一直充当中共的迫害工具，在专门迫害法轮功的610机构指使下，与公安、检察院沆瀣一气，罔顾事实，对法轮功学员非法判刑，刑期最高达12年，致使2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离世，数十人在监狱、看守所遭野蛮灌食、暴力毒打、人身羞辱、强制奴役、熬鹰洗脑等残酷迫害， 制造了诸多家破人亡、妻离子散、流离失所的人间悲剧。据明慧网不完全统计，截止2021年12月，石家庄桥西区法院对至少40名法轮功学员非法判刑，一人非法庭审，枉判10年及以上刑期的有10人。2001年，由石家庄市长张胜业亲自率领石家庄市公安局、桥西公安分局和桥西区东里派出所的30-40名防暴警察，手持冲锋枪，冲进了位于工农路300号开达小区的一居民住宅，劫持了在场的法轮功学员赵立山、张世军、牛敏刚、杨小杰、蓝奇志、石岩、刘润林七人，并非法抄家。2002年，桥西区法院秘密开庭重判，赵立山被诬判10年，张世军12年，牛敏刚12年，杨小杰11年，蓝奇志11年，石岩11年，张岭江11年，刘润林11年，王云曼10年。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776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加拿大多伦多法轮功学员纪念425和平上访23周年。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4月14号，加拿大多伦多法轮功学员在省府大楼前举行纪念425中南海上访23周年活动，集体练功和向民众讲述法轮功学员和平上访的真相，呼吁民众认清中共的邪恶，退出中共的所有组织，保平安。23年前的1999年4月25号，在北京，上万名法轮功修炼者自发到中南海信访办和平上访，把法轮大法的美好呈现在全世界人面前。在中华民族上下5000年的文明历史中，在无限浩瀚的宇宙中，树立了一座光耀寰宇、永恒的道德丰碑。法轮功学员冯秀敏在集会上发言说，他曾是天津市政府的职工，1999年4月亲身经历了425上访。1999年4月18号，冯秀敏得知所谓的科学家何作修在天津教育学院的青少年博览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攻击法轮功的文章。冯秀敏觉得该文章不符合事实，于是去了该杂志社。那时，院子里已有约4500名学员，有4-5个人代表大家进到杂志社反映情况。冯秀敏练功点的好先生是代表之一，他向杂志社讲述了自己不足10岁的孩子修炼大法后，多种疾病不治而愈，变得聪明活泼的经历。杂志社的负责人当时表示，会尽量回收已发行的杂志，但他们还需要请示上级。后来，杂志社回复说，绝不能撤回这期杂志。23号一大早，教育学院通过广播要求在院子里等待反映情况的法轮功学员尽快离去，声称晚上7点清场。大约7点清场开始了，4辆军车、1辆大巴士停在大门口。车上跳下来许多年轻的军警，他们挥舞着手中的电棍，从里往外驱赶着法轮功学员。许多人头被打破，流了许多血，有的胳膊脱臼不能动了，还有的忍受着疼痛不走。后来听说有45位法轮功学员被抓。冯秀敏和法轮功学员从出版社来到了市政府信访办，大家排着队等在市政府负责接待的侧门口。凌晨2点，两位市政府工作人员出来说，这个事我们解决不了，这样吧，你们进京吧，这个事是北京决定的。 4月25号，冯秀敏买车票去了北京，下午6点到了国务院信访办。当时已经有万人在信访办外的墙边静静地等在那里了。路上有军车穿梭，一片恐怖的气氛。这时，反映情况的代表已进去见当时的总理朱镕基。到晚上9点左右，代表出来了，说问题解决了，总理批示说法轮功是很好的功法，我已经批示过了，下面的人没执行，这个功法是合法的，你们回去可以继续练功。然后大家就散去了，离开的时候地上干干净净的，一个烟头一片纸都没留下。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9440万。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帮同修走出病业假象的一点体会。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云儿。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4月11日。最近，原学法小组的一位同修现在严重病业状态中，在和这位同修一起修炼的过程中，有一些粗浅的认识和体会，与大家交流一下。一、理性帮同修。身处磨难中的同修并不是哪方面都修得不好，造成病业假象的背后原因很多，因为同修此时陷在难中，看不清自己的修炼状态，从法理上才有些认识不清，以至于开始情绪不稳，慌乱恐惧，正念不足。就好比这位同修在小河沟里摔了个跟头，趴着不敢站起来，感觉周围危机四伏，随时都可能溺水，而其他同修们站着看得很清楚，河水很浅，站起来就能迈过去，所以要不断地告诉同修，鼓励同修共同前行。当同修站起来的时候，可能精进的脚步会更快，所以这不是谁帮谁的问题，是因为因缘相聚在一起，是师父赋予我们的共同修炼提高的机会。在这个过程中，人人都有要修去的人心，一点都不能松懈，不错过这段时间，更要正用这段时间。自己理性才能帮助同修理性，也许会更好地帮到同修。有时经常说到我帮同修发正念了，其实我觉得不是帮同修发正念，是正自己的思想和空间场。既然是一个整体，也许就是一个小宇宙空间，其中的哪一位同修不正的表现出来，也许正是修正和成就整体的机会。二、帮同修修自己。帮助别人一生快乐，帮助别人一感轻松，帮助别人一有成就感。开始一段时间，我脑子里装的满满的都是怎样帮同修，甚至学法练功时还在想哪一方面应该怎么做怎么说，又发现了同修的哪个执着等，脑子就顺着这种思维跑，现在一种帮同修的状态中，整天急急忙忙的，还觉得很充实很无私，却忘了修自己。后来我才意识到，这样下去也许又陷入了旧势力的一个圈套，就是对整体修炼的干扰，也耽误了救人，又生出来热衷于帮同修的一种执着心，里面夹杂着自己的显示心和做事的人心，心不纯净， 也容易让同修的磨难加长，是自己把位置摆错了，基点不正了，没有意识到这也是实修自己的过程。珍惜这一段时光，找自己修自己是珍贵的。其实同修身体难受了，是眼见为实的痛苦。那么自己这么多年心性在一个层次中徘徊，执着心不去，有时还愁眉苦脸的，心理压抑沉重的这个状态，不同样是关吗？为什么就没有这么重视呢？为什么就不棒喝一下自己呢？而且对同修状态的着急也是担心，担心就是不信师信法的表现，是执着。正是同修的问题，在法理上切磋，共同学法，把自己摆低，修去那些沾沾自喜贪天之功的成就感，安安心心地去走这段路，把这个磨难当作是一个大家共同提高的台阶。三、修口。磨难中的同修在某一方面可能一时法理不清，有时表现得很脆弱，有时又生出急躁的心，愿意把自己修炼中的问题全都曝光出来，包括家庭中与常人相处的一些私事琐事，想早点走出磨难，这是能理解的。但是听到的同修，除了应该在法理上与同修切磋交流之外，最好不要传给其他的同修，不要拿同修的事当事例，习惯性的在其他同修中张口就讲，在同修的小圈子里流传，由于不修口造成的后果，也可能会带来之后的麻烦。同修之间不是常人中的关系，不是亲人，不是朋友，是同修一部大法的圣缘，这份缘更值得万分珍惜。想说的不一定心直口快的一定要说出来，不该说的忍住不说，那也是在修。同修不是让我们倾诉的，痛快嘴的，唠常人嗑的，平衡常人心的对象，是帮助、珍惜、配合、无私奉献的双方，不言放弃，共同走出磨难，才能真正圆融好整体。另外，我觉得这个时候如果看到同修的一些小的执着或不在法上的认识，也不必太着急指出，一点不漏，少说了什么都闹心，还是多正面鼓励，正念加持最重要。四、没有捷径，不要偏激。同修处在磨难中时间长了，容易生出一种被破裤子缠腿的焦急和无奈，生出一种尽快摆脱出来的执着心，比如希望在与同修的交流中，别的同修能够精确地指出自己的执着漏洞，病业假象就一下子烟消云散，或者突然悟到自己有什么执着了，身体立即就轻松了，或者做个梦发现自己哪里做的不对了，被旧势力钻了空子，或者愿意找开天目的同修看看自己哪里出现了问题，快点解决掉。有的同修就不停地给同修拿主意，有的提出针对某个问题发正念，有的帮同修善解的，还有的替同修来清理空间场，比如把同修家里带有小动物图案的东西全部清理掉，衣服上的小龙小凤图案抠出个窟窿，鞋子上的鳄鱼抠下来，鞋子也抠坏了，背面上的小羊小鸳鸯要剪下来，说这些图案上面都有灵体，都是生命，都会对修炼人有干扰，家里过去的亲人照片也不能留，有阴气，还有的说像《红楼梦》这样的书家里也不能留，里面有色魔，还有的同修家里常人使用的票卡证件上有各种广告，比如医保卡上面有女医生女护士的背景也不好，也要清理掉，说这些能招来色魔的干扰等等。这样的同修还有些强势，同修照着做了，使家里不修炼的常人不理解不满意，噤若寒蝉，对大法产生了误解，同修自己的身体状况也没有好转，更加失去了信心。我想这些类似小法小道的做法是不是有些偏激，也有点走极端了？修炼就得踏踏实实的实修，没有捷径，只要静下心来安心学法，真正能学得进去法， 已经走在归正的路上了。当看到同修那种迫切想学法，抓紧一切时间开始学法时，我知道，不管当时同修的身体有无大的变化，那个所谓的病业关已经过去了，因为大法无所不能。五，用在法上修出的善心和正念帮同修，不执着于同修的身体变化，不着急同修的心性提高，就是安心地做好自己应该做的事情，也是在修自己信师信法方面的过程，也是吃苦消业的过程。期间我能感受到同修空间场中不好的物质，怨恨、争斗、伤害、依赖、泄气、反复、负面思维、思想业力等。面对这些表现，尽力做到不动心、不指责，不增加同修的思想负担，把它当作都是自己要承受的、要吃的苦、要担当的、要圆融的整体的那一部分。告诫自己，这个时候不是切磋这些的时候，要把这些苦都吃下去，消去业力。不断地鼓励同修坚持，不断地加持同修正念，同时清醒地找自己。同修的怨恨可能是因为自己的自私，同修的嫉妒可能是因为自己的显示，同修对自己的伤害可能因为自己的不善，同修的争斗可能因为自己的强势，同修的依赖可能是因为自己生出了同修之情，同修有思想业力和负面思维，自己这方面也一直存在，也没有重视并发正念清理。合理安排好时间，可能要占用一些学法的时间，但想到这正是修去自我的机会，可能要耽误一些救人的时间，但想到同修能一起精进起来，救人的力度会更大，可能身体要累一些，但想到这是要修去观念的机会。当同修重新站到我们中间的时候，就是整体圆融的时候。善还表现在用心，用真心，用善心，在大法中修出的真善。多想想同修的心结在哪里，多花一些时间和精力分析一下，在个人生活上也尽量的多帮助一些。现阶段有时善也表现的好像人中的情，跟同修开个玩笑等等，但那应该是理性的、慈悲的。如果没有这份用心，就可能流于形式，非但帮不到同修，还会造成很多遗憾。其实很简单，这个时候如果把同修当作是自己的孩子同修、自己的父母同修，自然也就知道怎么做才是尽心尽力了。六，三件事都要做，是归正修炼状态的最快途径。在这段修炼过程中，我认识到尽快帮助同修做好大法弟子应该做的三件事，是同修归正修炼状态的最好方法，最快的途径。在大家的鼓励下，同修扔掉了药物，停止了常人式的治疗，抑制思想业的干扰，大量学法，忍受剧痛，坚持练功，发正念，从时时感受身体上的变化来判断师父是否管自己了，到放下执着，用是否能做好三件事的标准衡量自己，从单纯的个人无奈承受的基点，到为救度众生应该承负的角度的转变。我能理解同修的痛和苦，肉体上的承受和思想业的折磨，我能看到同修的意志力在不断的增强，那是大法的威力在不断的展现。当我们再一次共同走上街头讲真相的那一刻，我知道同修回来了，同修归正了，脸上的笑颜是发自心底的幸福，那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的幸福，能够担当助师正法、救度众生使命的荣耀。一个月的时间，同修从严重的病业状态中走了过来，又能正常的生活和工作了，成了一位更加精进实修的大法弟子。我们小组全体同修共同见证了大法的伟大超常，感受到了师父的慈悲保护，也同时认识到了修炼的严肃性。个人现有层次的一点认识，如有不妥之处，敬请同修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政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修去安逸心，更精进实修》，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4月10日。修炼前，自己有时也羡慕得到利益的人，但基本不会陷入其中。达不到的事，我不强为。这主要不是因为自己看淡了名利，是图安逸，是由于自己懒得操心，懒得去争去斗。由于自己小时候学习好，得到父母的喜爱，也就心满意足了。工作后，又由于经常用自己的知识与能力去帮助他人，这样也得到别人的回报，自己不会干的活或不愿干的活经常由别人代劳，但我却没有感恩之心，我也就慢慢养成了好逸恶劳的安逸之心。安逸心的表现，有的是出一点小力就想得到大实惠，有的是想借助他人之力达到自己的目的，有的则是干损人利己的事了，其根源也都来自于私。有句成语，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安逸心也是如此，特别是针对修炼人。修炼人有了安逸心，就像温水煮青蛙，开始觉得挺舒服，慢慢的就懈怠了，就会陷入常人中，最后毁了自己，不得正果。我们都是从高层次上来到人间的，是为了助师正法来的，是师父把我们留在这里。我们留在这里不是来享福的，是来修炼的，是来救人的。正法修炼结束后，我们将返回自己的天国世界。如果悟不到这层理，就只能在常人中轮回，最后业大被销毁。小住几日的地方，真的没有什么可留恋的。安逸心就会使自己懈怠，完成不了救人的使命，最后白来一场。我们修炼这么大的法，又是师尊亲自传度，这是多大的缘分，又是多大的福分啊！只要精进实修，返回去是没有问题的。这么珍贵的机缘，我们应该好好珍惜。可是近一两年，我却懈怠了。我今年74岁，前些年儿子打工，孙子又小，经济状况不是很好。现在儿子自己经营的生意挺好，我们老两口的养老金加起来9000元，孙子也长大了，相对来讲精神和经济上压力减轻了，甚至没有什么压力了。去年儿子儿媳又给我们老两口的现住房做了装修，住着宽敞高档装修的房子，儿子儿媳都很孝顺，孙子学习成绩又好，儿子一家三口和老伴儿都支持大法，好像没有什么遗憾了。在这样的心态下，我时常想到自己年龄也大了，应该喘一口气儿了，歇歇了，甚至想应该安度晚年了，安逸心油然而生。师父看到我这种状态很着急，就通过同修的嘴点化我。一天去同修家学法，一进屋我就把羽绒大衣脱下来了，只穿着内衣。同修看着我说，美丽动人。看我没理解他说的意思，他又补充说，我说的不是心动的动，是动人的动。你家装修的好，又有地暖，我家不行，过一会儿你就会冷了，你还是穿上大衣吧。停了一下，他又说，你家现在条件好了，别产生安逸心。我随口答道，知道了。虽然这样回答了，但当时并没有引起我的重视。又有一天学法时，我散着腿学法，同修提醒我说，学法是严肃，要尽量盘腿。我随口接了一句，各个空间都看着呢。这一下我惊醒了，是啊， 我这也太不严肃了，这是不敬师不敬法的表现。回想一下近来自己学法的姿势，常常是刚盘一会儿就将腿伸开，或干脆不盘，散着腿，反正是咋舒服咋来，怎么安逸怎么待着。我问自己，你还是大法弟子吗？你敬师敬法了吗？我不禁向内找，这不就是求安逸之心吗？再找下去，发现自己发正念的状态也有问题，常常是在打莲花手印时，两手没有张开，整个手型不像花，像花骨朵，甚至两手完全合拢了。挖其根源，也是求安逸心导致的。学法和发正念是师父要求大法弟子要做的三件事中的两件事，我却因为安逸心如此不重视，如此怠慢，这怎么能说是听师父的话呢？又怎么能助师正法呢？想到这里不禁汗颜。师父在美国东部法会讲法中说，一个人的修炼过程就是一个修炼人的历史，无数无量无际的神都在看着大法弟子的每一念每一行为。一个修炼者有决心走向圆满，为什么就过不了这一关呢？我悟道，在修炼中有大关有小关，往往我们在过大关时都十分注重心性的修炼，知道时时向内找，这样关就过去了。而在过小关时，往往又都不在意了，重视不起来，忽略向内找，忽略了心性的提高。有时也不清楚这个小关难是否过去了。所以说，修炼无小事，很小的安逸心也是修炼的隐患，最终也能毁了修炼人。我们知道过去人修道，修成的只是凤毛麟角，安逸心也是其中一个原因。大法修炼虽然圆满者众多，但也不是人人都能成佛的。谢谢同修的善意提醒，我们都知道修炼是要吃苦的。在正法修炼的最后时刻，我决心去掉安逸心，精进实修，不懈怠，不懒惰，做好三件事。我现在的时间安排得很紧凑，每天不是去小组学法，就是与同修搭伴去讲真相救人，在家的时间学法、抄法、练功、发正念，一天下来觉得很充实。家里也是我修炼的场所，不修炼的老伴给自己提高心性时，自己要守住心性，做到不争不变。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耄耋老人谈背法的修炼体会》，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9月23日。大多数人随着年龄的增长，都会有这样一种普遍的认识：到了八九十岁，已行将就木，行动迟缓，大脑记忆力减退，耳聋眼花，体弱多病，生命之火在渐渐熄灭。然而我是一名大法弟子，除了年龄随着时间不断增长之外，我的精神状态和身体状况却一天天往年轻人方向退。 在师父的指导下不断去人心、转观念，保持修炼人的精进状态，我越来越体会到人的健康精神、纯正信仰对生命是多么的重要。下面我把自己学法背法的一点做法和体会写出来，向师尊汇报，与同修交流，走好师父安排的路，请同修慈悲指正存在的问题。每周五天时间，我都是下午参加集体学法，每天学一至两讲，保证每周最少学一遍转法轮，抽时间学其他讲法。一般每天早晨发完正念后，背《论语》和师父近期发表的七篇经文，在棒喝只背了前两个自然段，另外还背转法轮中的一些段落，每天用30分钟背一遍。我觉得当前正法即将结束，邪恶仍在垂死挣扎，大法弟子还有不少人心执着要去，救人的事很急，因为还有不少人没明白大法真相，各方面的时间都很紧迫，尽量做到法理清楚，正念强，摆好师父要我们做的三件事之间的关系，少走弯路。我觉得学好背好法至关重要。首先谈一谈对背《论语》的认识。2015年5月14日，师父在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大家都会背《论语》，《论语》也在正法的修炼中确实起了很大的作用，给大家增添了很多正念，也起了正的作用。师父在其他讲法中也多次讲到，师父所有讲法都是在解转法轮，论语是转法轮的概述。虽然我悟不透论语意义有多大多深，但是我感觉到背会论语对我们修炼人的严肃和分量。前些年明慧网文章中有一个康熙大帝小时候学习的故事。康熙大帝4岁时背诵古代典籍文章，要求重复120遍，牢记心中。这对我很有启发，我也采取这种方法背法，效果明显。同修们的学法背法的方法对我帮助也很大。每次学法背法前，先加上一念，请师父加持弟子的正念，给弟子智慧、信心和记忆力，清除干扰弟子学法背法的一切常人观念和干扰因素。这样做确实提高了背法的效果和速度。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修在自己，功在师父。我从中也悟到了师父讲的这一法理的一层内涵。过去老觉得自己年龄大了，背法困难，信心不足，其中原因之一是没把自己当成修炼人，之二是没把学法背法统一起来，把会背当成了目的，没有把背法当成是学好法的一种好方法。背法的过程就是学法的过程，把背法当成目的就容易死记硬背，背会的难度大，速度慢，信心受挫，易半途而废。如果把学好法当成目的，开始就是多看多理解法的表面意思，师父每句话每段法的内容关联和词字句的特点，找出句与句之间的相同和不同之处，这样学的变数多了，对法理解的也多了，对每句话每段法印象也深了，背法的效果进度也上来了，背法的信心也增强了。师父会不会考我们背一段转法轮、背论语呢？不管师父会不会这样考我们，可是师父在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大家都会背论语。到时候我如果跟师父说，我原来会背，现在又忘了，或我能背下来，短不了有缺字、多字、少字的地方，那能行吗？我悟到，背论语应该要求自己一字不错的连贯的背下来，把每天背论语当成学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让我们的思想中时刻装着法，时刻保持正念，让邪恶因素、 各种人的执着无空子可钻，给师父多一份欣慰，让自己少一份遗憾。另外，从去年七月份开始至今，师父发表的七篇经文，在学这些经文的过程中，我能悟到的一点是，七篇经文都有不同的代表性，对我们大法弟子走好今后的一段正法修炼之路，具有普遍指导意义。师父要我们做好的三件事，如何处理好三者之间的关系，怎样修好自己的方方面面，都为我们想到了，讲到了，就看我们如何做到了。我理解师父的理性经文不只是给大法弟子看的，对全人类都是最大的慈悲救度。在人类大劫大瘟疫和各种大灾面前，如何选择未来走向光明，指明了方向。对那些对大法犯罪的坏人们，都在给他们悔过重新做人的机会。修炼人熟记这篇经文，就能清楚地知道以后的这段路怎么走好，不迷失。这是我为什么每天要背《论语》和师父近期七篇经文的原因。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无限大穷外，一念正法成。师尊慈悲愿，万物沐春风。请听明慧专题一师恩。
请听明慧一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亲身体验到了大法神奇，作者长春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2年9月20日。1994年2月的一天，我从办公室出来，看见从楼上下来的王老师气色特别好，和前一段时间比像变了个人似的。我问他，你怎么这么好啊？他说他练法轮功了，并说师父四月份会长春讲课，现在可以订票。那一阵子，我正在为父亲寻找一个适合他锻炼身体的方法而着急。父亲93年肺大出血动了手术，身体很弱。看到王老师的变化，我没加思索地订了三张票。当交款的时候，我只给父母买了两张票。三月初，我的腰一动就痛，吃药把罐子也不好。第一部分，练功后腰疼好了。就在师父开班那天，我决定去听课，可是晚上的票卖完了，只有白天的票。我觉得不能耽误上班，就没买。进场的大门关上了，我舍不得离去。忽然看见两个人分别对着门中间的缝和东边荷叶的缝，十分虔诚地双手合十地站在那儿，像是在听讲。他们的状态一下感染了我。我走到门西边的荷叶缝那儿，也学着他俩的样子听老师讲课，只能听到声音，听不清讲话的内容。天黑下来了，我恋恋不舍地回了家。到家后，我就拔罐子。起罐子的时候，发现满罐口是水珠，皮肤上还有水。我惊奇地跟孩子说，这个气功大师太厉害了，我只站在外边听了那么一会儿，就给我把湿气推出来了。孩子也很高兴，说，妈妈， 明天我领你从后门进去听课。第二天，孩子带着我从后门走进礼堂。刚走到走廊，一个服务员端着水盆走了过来，问我是不是想进去听课。我说是。他说，我给你打开门，你现在不要进去，中间休息的时候你再进去。我答应着。他把门打开了，我看到了站在讲台上的师傅。我情不自禁地向屋里迈了一步，瞬间一种想偷了东西的感觉笼罩了我，因为我没买票。我不由自主地退回来，也不敢再看师傅。由于要孩子接我回家，勉强坚持听完了课。回家路上，孩子问我怎么样，我说不好，不如昨天在外面呢，明天我买白天的票吧。第二天我在单位请了假，买票的时候工作人员告诉我，这是第三天了，师傅已经给学员净化完了身体，而我是第一次参加班，已经晚了，就不要参加这个班了，以后跟别人练也一样。于是我就去了医院，又开始吃中药烤电拔罐子，无论我怎么治，腰疼就是不好。五月中旬的一天，忽然想起卖票的工作人员说的话，跟别人学也一样。于是我就回家跟爸爸学练功。当学到法轮桩法，我刚刚把手慢慢地举到头前，就看到非常非常亮的圆圆的光从前额穿了出去，圆圆的亮亮的，向远处冲击的速度快得无法形容，直冲极点处，看不见了。很快，我看到右前上方一朵朵红色的花，中间鼓起来，不停地向上翻，向上翻。那情景和师父在转法轮中讲述的自己开天目的情景一模一样。我美美地看着，很快我又看到了天宫中的玉柱、玉灯。功练完了，我转转腰，一点疼痛感都没有了，行动完全自如。我太高兴了，真是太神奇了。从此，我走路像踩弹簧，非常轻松，走多远都不累。我的天目经常看到无数的法轮在旋转，有时像旋转的风轮，看到自己在无边无际的群星之间抱轮，看到自己的一只大眼睛，看到金碧辉煌的楼阁在转动，看到很多威武庄严的人像。有一段时间天天看到文字，不知道是什么文字。我还能听到外空间的练功音乐声、电话铃声。一天从练功场往回走，忽然闻到了上香的香味儿。往前一看，一缕缕的青烟向上飘着。无论是看到、听到、闻到什么，我以为练功都是这样，也就没当回事。第二部分，一段非常非常幸福的日子。94年8月4号，师父在哈尔滨办班，我总觉得我离不开家。可是师父给了我那么多，无论如何我也得去见见师父。我抱着感恩的心情，终于参加了这个班。那是一段非常非常幸福的日子。我们住在哈工大宿舍，从住处到听课的体育馆需要走一个多小时。参加班的学员往返都是步行，那是我有生以来连续走的最多的路，没有累的感觉。开课前，学员们在师傅经过的路段早早地在那里等候。我看见师傅来了，那么高大，身材那么魁梧健壮，步伐那么稳重，每一步都像能扎到地里的那种扎实，在常人中从来没有见过的那种步伐。我激动地望着师父，师父向两旁的学员不停地示意，微笑着走向会场。我们就急忙跑回会场去听课。课一讲完，我又急忙跑出来送师父。8天的课，我几乎每天都能这样近距离地多看看师父，心里诉说着对师父的感激。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我觉得能够直接听到我传功讲法的人 我说真是。将来你会知道，你会觉得这段时间是非常可惜的。师父在《转法论》中还说，我们好多人走出这个礼堂之后，你会觉得像另外一个人一样，保证你的世界观都发生转变了。真的是这个样啊，我真的是变了一个人似的。每当想起那段日子，无以言表。第三部分，真的尝到了没病的滋味。一天早晨起来拉肚子了，我就吃了三片黄连素，因为经常吃药，家里啥药都有。可是第二天早晨又拉肚子了，而且比第一天还重，全是水。我问了一个学员，他告诉我是宵夜，是练功中的反应，那就不用吃药了。我就没有再吃黄连素，第三天就没有再拉肚子。这是我第一次体会什么是宵夜，和有病的感觉是不一样的。拉肚子应该是周身无力，人很疲惫，可是我却比往常还要精神，上楼时感到从来没有过的轻松。而且一悟到是宫中反应，所谓的病就好了，根本不需要吃药。一天夜里忽然感到身体发痒，越来越痒，不能入睡，起来练练功就好多了。第二天照样痒，我认为是出汗受风了，同事说是过敏，并跟我讲，如果内脏上也有红疹子就有生命危险，让我下午赶紧去医院。午休回家，我让孩子给我背上涂皮炎平，以前我经常涂在发痒处，很好使。我还是认为受风了，因为头一天午休时买了50斤面，借别人的自行车推回来的，着急还车又着急上班，出了很多汗。可是刚一涂上，痒不但没减轻，反而更痒了。我意识到不是受风了，是师父给我净化身体。说来也真神，我刚一想到这儿的时候就不那么痒了，而且越来越轻了，到了晚上就完全好了。没过几天，我的脸上又起了一些小疙瘩，虽然不太痒，但是很影响美观，想让这些疙瘩快点下去。一天早晨要上班了，我想用热水洗洗脸，让疙瘩小点儿少点儿。我左手拿着脸盆，右手拿着暖瓶，从卫生间的约有一尺高的台阶向下迈，只听砰的一声，人摔在了地上。当时就想，该摔，为啥放不下这张脸？由于着急上班，起来就走了。中午回来时，发现暖瓶底座凹进去一个大坑，内胆竟然没有碎，右胳膊青了一块。更让我吃惊的是，我是实实在在地摔在了左髋骨部位，一点不痛。以前我左腿髋胯关节脱臼，整条腿发育不好。一年前因为腿疼不能走路，拍了片子，医生特意嘱咐，由于严重缺钙不能摔跟头，而今摔了这么一个大跟头竟然没事儿。我太感激师父了，脸上的疙瘩也不知哪天好了。脸上起东西本是宵夜的表现，或是去我的爱美之心，或是去我的虚荣心。我虽然没有吃药涂药，但是心里放不下，摔个跟头让我悟道。紧接着就是双腿大腿窝处的奇痒，开始时不那么重，相信是宵夜，可是越来越深，痒得睡不了觉。我控制不住自己总去挠，但是我相信会把它消去。这期间我没间断学法练功，就这样不知不觉不痒了，腿窝处光滑了，再也不是那种疙疙瘩瘩的感觉了。以前我要是感冒了，经常引起上呼吸道感染，严重了就打针，一打就是半个月，然后还得继续吃中药。这次又出现了感冒症状，开始还能忍，后来越来越重，嗓子疼，话都说不出来了。我坚持这是宵夜，仔细体会和原来病的状态是不一样的，人很有精神，没吃药没打针一直上班， 所有症状都慢慢消失了。一天夜里做梦，两个魔一样的人眼睛发着绿光，说要给我看病。我坚定地说，我没有病了。是这样的，什么骨质增生、颈椎病、附件炎、尿路感染、植物神经紊乱都没了。我真的尝到了一个没病人的滋味。第四部分，书圣的经历。一个星期天，我从母亲家去一个学员家学法。我走时已是晚上6:15，距离学法时间只差15分钟。这段路程平时我至少需要20分钟。我心里很着急，急匆匆地走。走着走着，就感觉我的脚不受控制地往前抢，有种想停都停不下来的感觉。当我快走到学员家时，一看表，才用了10分钟。我走得真比跑还要快啊，真像是踩了风火轮。我参加长春市第二次学法交流会，听了大家的发言，很受鼓舞。一天，辅导员让大家看交流会的录像。录像一开始记录了入场前的景象，人流不断地进入会场。突然，随着一声很大的响声，一道光从西边空中呈喇叭形直射下来。此时看不到入场的人群，只看到从光源处旋转着下来那么多星球。我只认识土星，转啊转啊，转个弯儿到东边侧门进了会场。明放宫正门两旁处坐的是威武的又高又壮的穿着黄色衣服的人。从来光的方向的背景处是顶天的人形的高楼。我十分惊讶地看着。我太激动了，开会那天我在外面并没有看到这些，而在录像中却看到了。学员们在一起谈论时看到的东西也不一样，有看到佛的，说讲台前坐着的都是佛，也有什么也没看到的。后来师父在讲法时说，那天全都来了，那是一次盛大的聚会呀。回想起来，每个人看到的都不一样，可是当时却不知道。修炼法轮功一年多的时间，发生了那么多不可想象、不可思议的事，身体的变化令人难以置信。每天只睡3-4个小时的觉，不疲劳，没有累的感觉，没有睡了多少时间的概念，每天精力充沛的工作学习。短短的一年多的经历，是我对师父说的确信无疑。
这一期的一师恩就到这里，谢谢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您欣赏世界著名女低音歌唱家杨建生演唱的歌曲《登归途》。
悠悠万事兴，寻他千百度，愿这登归途，佛光散迷雾，会这心自常住，数十红流星，放尽天地数，悠悠万事兴，寻他千百度，愿这登归途，佛光散迷雾，这心自清，苦中乐常住，数十红流星，放尽天地数。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